迎您收听世外桃源。
这个节目是由九十九只羊广播电台在德州休斯顿制作，朱恩蒙、贝玉东、费扬与团队同工们联合主持，每逢周一到周五中午12点到下午1点在1320台播出。我们的留言电话是281-561-9747，网站是 swtychina.com swtychina.com， 欢迎您与我们联络。
新约圣经马太福音第12章，耶稣离开那地方，进了一个会堂，那里有一个人枯干了一只手。有人问耶稣说，安息日治病可以不可以？意思是要控告他。耶稣说，你们中间谁有一只羊，当安息日掉在坑里，不把它抓住拉上来呢？人比羊何等贵重呢？所以在安息日做善事是可以的。于是对那人说，伸出手来。他把手一伸，手就复了原，和那只手一样。法利赛人出去商议怎样可以除灭耶稣。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来到世外桃源，我是朱恩蒙。
我是白健。听众朋友大家好。
哎，白健，你刚才听23章这一段圣经有没有什么特别的感受啊？他这个地方说有人在，又是安息日对吧，有人枯干一只手。哎，
安息日治病这个问题啊，就是实际上跟我们上次谈的安息日可以说经过麦地掐起麦穗来吃、嗯、那么既然掐起麦穗来吃都可以，那治病更是没有什么问题的。
哎，这一段里面呢有几个重点咱们慢慢聊过去。这个对你应该有特别的意义，为什么呢？因为他这里面问的头一个问题啊，他说你们中间谁有一只羊，当安息日掉在坑里，不把它抓住拉上来呢？
嗯，对。
然后他就说了，人比羊何等贵重呢？这个我们都忘记提醒听众朋友，这个白健家啊最近刚有喜事。你们刚刚伸手又从你太太肚子里又拉出了一只宝剑。
对啊，我说这个
你们家现在是三剑客，勇士带中有三支剑。
谢谢，
感谢主了。
对啊，感谢主。
怎么母子都平安？
哎，都挺好。
那做老爸的比较辛苦一点，母子平安。你看看我们这个还好好上节目对吧？
对、嗯、就是现在终于感觉什么是忙了。
嗯，那
好，马不停蹄啊。
那这个小东西怎么样，生下来多大？
哦，有8.1磅呢。
哇，不，你夫人个子不小，你们俩个头都大。
是啊，哎，我们不想透露太多个人信息。
啊、这是已经上了节目，这就成了公共财产了。
对啊、
你的事儿
人
都大家的事，
变得透明起来了，对不对？
哦，对对对对。所以你这底下这两个宝贝儿子接的比较近一点，对吧？
对。
嗯，那这个现在这个小东西呢，光吃奶光睡觉，他晚上睡得好不好？
哎，晚上睡得挺好。
嗯，那你看他很宝贝了。
那当然，我们现在就是说把他怎么样呢，就学习老美那种育儿方式，把他放在专门放在一张育儿小这个他的床上。
你看，就是儿子生多了就这样子。
对啊，我们老早说过，第一个儿子看的书养嘛。
嗯。
第二个孩子是怎么说？
嗯。我都已经忘记了。
对。
那我就要问你了啊，你现在这个儿子当然很宝贝，那正好你就答这个问题了。这个小孩他一不会说话，二不会赚钱，对不对？
嗯嗯，
吃喝拉睡给你捣蛋。
对呀、啊、
所以你看他是宝贝。我请问你，
忙得不得了，
人比羊何等贵重呢？你现在看见一个人，这是个人对吧？请问你这问题怎么打？人比羊何等贵重，主耶稣这话是非常厉害的。
不，这个问题实际上我看到这个问题，我都想起好像在《论语》里面，我们孔老夫子好像有一句，
嗯，
有点类似的话，他就说里面有一张有一段，就是说他的马骥啊着火了、那么孔子呢，孔老夫正好从上朝回来，那么他回来的时候他就问人怎么样，伤人没有，然后他那边那个轮椅上记着不问马，
哦，不问马，他光问人，不问马，
就光问人，那么在这也可以看出，就是这个人啊，在孔老夫的眼中，实际上比这个所谓的马啊，说其他东西啊，这要贵重的多。
这进化论，这是进化论的这个登峰造极之物就是人嘛？那当然，
我们不讲进化论了。
主耶稣在这里，他是要我们去想，他说你如果有一只羊。当安息日掉在坑里，因为这个羊要掉在坑里，它不选天的，对不对？
对。
它不管你今天星期几啊，它也不管今天是不是安息日，我能不能掉在坑里啊？总之我已经掉在坑里了，那这个羊是你的，那你难道不会伸手把它抓住，然后拉上来吗？你当然会，对不对？
这先有个问题，就是如果按照犹太教的教义的话，安息的那一天能不能做这个事？
这个我们上次讲过了，圣经里面虽然叫人守安息日啊，可是他是纪念那个安息日，守为圣日。那我们上次也把这个意义大概讲出来，因为起初神留的那个安息日就是人最终的归宿，神在那个地方等我们，他分别为圣，他在那里面有他的安息，他的同在，他的赐福都在那儿都预备好了，就等你去了。那他生怕你忘记这件事情，忘记这个方向，所以他要你守安息日，你要记得啊，神造物的功六天，到第七天他就安息了，所以我们要守为圣日。为什么要守为圣日？不是跟他学样子，而是说要知道那一件事情是我们终极的方向啊。这是主耶稣来，当他说安息日是为人设立的时候，这个拿出来了啊。那可是当耶和华在教导以色列人说安息日什么可做什么不可做的时候，那没有讲得这么仔细的啦。他说什么功都不可做，无论何功都不可做。那我问你了，这个救羊算不算做功呢？到底这句话怎么定义呢？
啊，对啊，如果从这个角度来讲是算是做功了。
对，那主耶稣前面才讲完，我喜爱连续，不喜爱祭祀。
对呀、啊，我就想这句话呢。
你家的羊掉在里边了，可怜呐、啊，疼啊，它需要，也许腿崴了。那你这时候因为你要祭祀，对不对？因为你要守这个规矩，所以你就把连续的心塞住，对不对？
那正好把跟上帝要求我们的这个心啊，正好是搞反了。
对了，你不能跟他讲说再等五个小时啊，现在还剩三个半钟头，我过了安息日我把你拉出来。
就所以你上次跟我讲到的，比如说那犹太教的有那种安息日电话。
对对对，
这是纯属于自欺欺人，对不对？
就是啊，就是这样一件事情，
挺滑稽的一种做法。
对，这个时候你也可以说是主耶稣提出来的一个难题，他就问人家，对不对？那个时候有安息日，有人哭了一只手进来，显然是要求耶稣治病。那别人就看了，别人就想抓他的把柄，因为如果安息日什么都不能做的话，那照说也不能治病啦。如果他一治病，人家就要抓他的把柄。那这个时候主耶稣呢，就在他治病以前呢，就先把这个问题提在大家面前。他说：“你们中间谁有一只羊，当安息日掉在坑里？”不把他抓住拉上来，
这句话就是说实际上谁都会这么做的，对不对？
实际上谁都会这么做的。
包括他们最遵守戒律的人也会去把这只羊拉上来，
这就是主耶稣的意思了。对不对？
对。
那然后他就问了一个问题，人比羊何等贵重呢？哎呦，这个问题一下就问到点上了。这个问题是两千年来你要答他了，你要答得对跟答得不对啊，那有很大的区别的。
好，
对不对？那我们现在最流行的一个思想啊，其实是这个也是从东方来的思想，就生命是平等的。
那这个问题啊，我首先讲的就是佛教，对不对？
好、哦、请说。对，
没有没有，就是说你是东方思想，我这首先讲的佛教是众生平等嘛。
是啊，
他不光众生平等，就是说在这个世界上平等，就是死了以后到另外一个世界可以互相转换，好像互相转，猪投胎为人、
啊、
人投胎为猪，猪八戒不就这么来的。
这个哪个先哪个后我就没研究了啊，到底是因为他说人投胎转世以至于生灵平等呢，还是说本来生命就是可以互换，他们这到底怎么说我不晓得。那这里面是不是也受了这个印度教啊这些苦行僧的影响？
那本身就是印度那边传过来的。
对，他就是基本上是一种尊重生命的态度，那凡是生灵你都要尊重，可是这里边呢就没有所谓的人比羊何等贵重了。
对，
那 主耶稣的意思当然是说人要比羊贵重，而且贵重的许多许多。你如果连一头羊都拉上来，那我为什么不能把人拉上来？
哎，这就是说根本不在同一个层次上的价值，
根本不在同一个层次上。
嗯，
对。那怎么样，这个西洋的哲学跟中国的哲学在这件事情上的看法有没有不同？就是说人与万物啊，这个其他众生灵与人的生命分开来看呢，还是合起来看？这个东西方的思想有没有不一样？
蒙哥又在考我了。
不是考你，这是请教你了，我自己没研究。
刚刚是请教，一直以来就跟蒙哥一直在跟着蒙哥在走了。不
开玩笑，
我是想到这就是我们刚才提到佛教的有个众生平等的思想。
嗯，
那众生平等思想实际上这个思想实际上不说本质上对不对，就是在实践中都是没办法做到的。
那当然了，
就像我们以前说的，他比如说要出门要不要踩死个蚂蚁呢？
对啊。
看到一条蛇要不要打呢？
对啊，还有微生物啊，
丸子咬你要不要打呢？这些问题实际上是在实践中他就没办法做到的。
嗯，但是好像这个东西比较偏东方是吧，东方人比较 crazy 一点，会搞出这个东西来。西方这个传统的我们所说西欧文明不太这么搞的，是不是？
好像在西欧文明里面啊，就是说、在
人是分开来讨论，
哲学来说，对，人在古希腊哲学里面他把开始好像对人这个问题啊就看得比较重一点。
嗯，
我们先还是看，比如说在东方哲学里面，比如像在道教里面、它里面有一句话叫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圣人不仁，以百姓为刍狗。
嗯，
那么对刍狗这个本身有很多解释，但是从这可以看出来他也是把这个人的生命把它放在一个、
同一个平台上，
同一平台上，对，同一平台上来考虑的。
只要是生命啊，我们认为是生物的，就是可能它这个算不算植物我就不知道了。
嗯嗯，
我们认为有生命的物就是一律同等对待，这样。
对，一律同等对待，而且没有对对个人本身人本身没有什么特别的价值来肯定它。
所以主耶稣这句话对东方人来讲有一个特别的意义的。对不对？
对啊，所以就是说，比如说我们东方哲学人、东方文化人接触到这个基督教这种，我们讲西洋文化吧，
嗯，
他对人的个体的生命价值的重视啊，在我们东方文化中是一直是比较缺失的。
是，
我想这样说是比较有把握。比如说我刚才提到的，就是说呢，我们孔老夫子，
嗯，
关心人的安危，不关心马的安危。那么在当时，在这个原始儒学里面，在最初形成的时候，我们还可以看到对这种个体生命的尊重。
嗯，
但是在对后面发展的时候，看得到董仲舒的这个天人感应啊，一直到后面宋明理学啊。
他说什么？这个董仲舒这个名字很熟啊。
董仲舒是汉代的一个。
是你们浙江老乡吗？
哎，哪里人？我现在都一下想不起来。
他有什么特别的思想啊？
他提出就是独尊儒术呀。
哦，独尊儒术。
对，这是。汉武帝从他那开始提出独尊儒术，所以
但他这里所说的独尊儒术是人跟禽兽是有分别，对不对？
对，在儒学里面一直把人跟禽兽有分别，这一点他是提出来的。因为分别主要在哪里？分别主要人是有他的道德心，
嗯，
就是说人与禽兽之间分别不是很大，鸡西有的叫鸡西这么一个词，
嗯，
那就不是很大、
嗯。
那么分别在什么地方呢？就是说在人有仁义道德。但是随着儒学的发展，他就把这个仁义道德啊，
嗯，
或者说天理啊这些东西啊、
嗯、
提得越来越高、
嗯、是，
但是把人的个人的价值啊、嗯、个体那种生命价值啊给掩盖住了。所以这到宋明理学，到宋明理学有个例子就是传天理灭人欲，
这个有点深奥，你再稍微慢点讲。你说既然把人啊、与万物分别出来，可是呢、
人又在，比如说我们儒学里面他人跟万物的区别，注意点，就人有仁义道德。
嗯，那如果骂人的话，就你说人是像禽兽，这是骂人的话。
对，
对， 对，
人像禽兽是骂人的话，但在佛教里面、我想人像禽兽不是骂人的话。
是是，在传统中国儒家思想里面是骂人的话。那既然人已经这个有这么高的地位了，又怎么说是因为天理的关系又灭人欲呢？这怎么回事呢？
那么随着这进一步的发展呢，就到了宋明理学，从董仲舒开始就把这个道仁义道德上升到一种天理。
嗯，
然后用这个天理呢又
反过来要求人，是吧？
要求人的做法啊、或者行为啊。
是是是。
那么一直到传天理灭人欲，甚至提到了比如说失节事大饿死事小。
等一下呢，失节事大
饿
死
事
小。哦，
那么这个失节并不是一般的可能理解为妇女的失贞，但是不完全，就是说到一定极端的时候，就是妇女的那个手臂都不能让男人看见了。
嗯嗯嗯。
那么这实际上到这个时候，实际上仁义道德已经变成把这个对人的生命啊，我的个体价值一种
哦，一种束缚，
一种束缚。
是是是，我们想象出一种人，对吧？
对。
然后用这个东西来反过来要求自己，有点像这个极端的学雷锋，那学不像就不是人了，对吧？
对呀、啊，比如说。我记得这一次没看，记得我在唐山大地震的时候确实出现这种情况、比如说这个一个银行里面最后清点的时候发现还少了2分钱
哦，
然后把整个脸的解放军拉过去在那爬爬爬爬爬争取把这2分钱找出来
哦，这有这样的事儿？
报纸上有登的，事情真啊假我不知道，报纸上确实有登的。
那登出来是什么意思？表示说这个多么清廉是不是？
表示说的就是说公家事情再大也是小事，再小也是大事，私人事情再小也是再大也是小事。
我觉得这个
自己反过来就是说，比如说我们在现在上次前几年的朝鲜北朝鲜的报纸中，我不知道看到没有，就是当时洪水来的时候，
是
那些灾民拼死也要把这个他们伟大领袖啊，或者他们
这个像要救出来，
像救出来，你应该自己死啊，像也要救出来。
对对对，这是民族英雄，对。
而且被尊为民族英雄，但是这种宣传你可以看出就是对人的生命价值完全就是漠视。
那、我就明白这个叫做什么，存天理灭人欲是吧。
哎，我就是说把这个整个就给我，还是觉得用异化这个词比较来复合的这个在这个时候来比较适当一点来描述、
等一下这个词可有学问，什么异化对吧。
对对。
Alienation 是吧。
对，
什么是异化？这个异化，这是老马的，是马克思的话吗？
里面用的比较多，但有时候这种情况描述的时候比较，就是异化，所谓异化就是把人自己创造的东西，最后变成了束缚你的一种力量。
人自己创造的东西，
比如说人创造一些
束缚你的力量，
他用异化来，比如说所谓拜物教啊，你创造物质啊，你创造金钱啊，到最后
那。
这些物质啊金钱都是变成束缚你的一种力量。
那他这个是一句好话还是不好的话呢？当老马在讲这个话的时候，
这个看从哪个角度。我现在不想说好不好，我们无非借用这个词来描述一下这种现象。
当他讲这个共产主义的时候，或者是这个社会主义这些东西，他的基本的观点他是也是用异化这个词，那如果他赞成这种看法的话，就是一句称赞的话是
不是，他是异化这个词呢，他是在实际上在他青年时代用的比较多，他是用这个词来描述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的一些现象。
哦，
他是用这个词来批判资本主义制度，
来批判的。
对，所以我们跟这个有关系，就在他看来，他用异化这个词认为资本主义制度下人是异化的。那么人受的物质啊或者你创造东西的束缚，那么他所追求的这种共产主义社会，那么就是一种自由人的组合。
哎，自由人，
对，他是人人
自由人。那等一下，那如果我们现在用比较通俗的字，我们就来讲人的价值好了。人比羊何等贵重，这个贵重当然是有价值的意思，对不对？
对。
那如果照你刚才讲，这个天理被定成人价值的标准，
对
啊，你必须合乎这个天理。比如说孔老夫子就有很强烈这个思想啊，你要是一个士君子，那这个就是一个有价值的人，对吧？你要是一个小人呐、是一个女人呐、是一个庖厨啊，这种开餐馆的啦，这种睡午觉的啦，这种就没有价值了嘛。
但是我们就是说在孔老夫子呢一种原生状态儒学啊，因为还没到很极端的程度。就是
后来
到用这些东西来把人的个体生命都给抹杀了。
那我再问你一个，这个几个题目好像不相干，但是是不是也有它一定的关系？
有关系啊，我们讲的自由人组合就讲的人的价值啊，这些东西实际上都有关系，我觉得。
那这个中国越来越往那方面走，就是一套道理，一所谓的天理，一个高风亮节，或者是这个亚洲人不但是北朝鲜人，中国人也很明白这事儿的、不管是讲的道
理。
伟大领袖的，对对对对对，对。那这个伟大领袖这类的思想，这类所谓的这个超级雷锋的这种标准，拿来要求自己，拿来作为一种社会的尺度来要求人，尺度可以换，标准可以换，可是这个办法还是一样的，就是说以某一种的思想、某一种的说法来决定人的价值，是不是可以这么说？
对。实际上，这个用异化这个概念是说明的比较好，就是无非你自己创造的一些东西，你人自己的一些定义的一些价值，你把这个东西当作你的最高价值。 然后这些最高价值观的比你
返回来
本身还重要，这就是义务。
所以你可以反过来用这个东西来批判，来定义这个人在社会上的价值。
对啊，有段时间不光光伟大领袖死了，就是后来还有段时间宣，比如说当时有个小学生去救火，给火烧死了，
是
整个社会就拼命在这宣传这种精神。
哦，
那么后来在这，当然了，后来人不仅整个社会有进步了，这后来发现这种宣传方法是很不对头的。你小火来了，你赶快把小学生转移走。
对啊，
你不能鼓励小学生去救火，救火不是小学生的事，对不对？
对，
更不用说小学生给烧死了。
但你假如说救火变成一种报效社会主义国家的这种英雄行为的话，
对啊，那
这个被烧死的小学生
就比你小学生生命比。这种救火行为比你小学生生命还重要。
那当然这些讨论最近因为这个地震的关系又出来了，有老师比学生还先逃命，对不对？
这个我想两个不同的概念两个不同的概念，因为
我的可以
就像在这个一艘船要沉的一样，你的船长不能先跑，
对，
船长
那这个船长
坚持到最后一个，
那这个这是船长的天职，
对
不对？
这船长天职、
这个、
这个不光因为人的生命，这个船上生命都一样，但你作为船长你有这个责任，在这个时候你必须坚持最后。
所以这个是啊，你这个例子举得很好，因为这就表示说每一个船员的生命都是一样值得我们尊重的，都有他绝对的价值。
但是你船员必须让乘客先走。
对，那站在我这个天职的职份上，
对，
我牺牲我的生命来成全他们的生命，那这个本身并不贬低我生命的价值。
一点也没有，你比如说
反而加深了我生命的价值。
平民百姓往外面跑，但
是
你战士，你这救灾人员，你必须往里面冲，对不对？
你必须往里面冲，对对对。
再有困难，你必须往里面冲，这是因为这个时候你是你的职责所在。
对，
所以用
不是说你的个人价值比他低，不是因为你个人价值在这个社会主义国家伟大领袖的价值底下，你就应该把它牺牲掉，不是这样子，对不对？
但
是
因为
你
鼓励是小学生去救火，而且宣传这种精神，
这是有点胡扯。
哎，甚至就当时就到极端，好像小学生都害不，小学生容易受诱导，对不对？
对。我们小时候都做过这种事情，
对啊，
类似的
去救火，哪发生点火灾才好呢？当然，我们这个话题不好笑，但是有时候觉得，当时有时候社会就会搞得变得很好笑，一些事情。
那我一直在想，我们节目有忘记我们是不是讨论过这个问题？就是你看，中国是一个极保守的东方的国家。对不对？
我怎么说？现在不保守，我觉得。
哎，我说从前嘛，从前你看百年之前的中国，
哎，对，
是不是？我们在多少的封建底下，多少的这种种种的，那不只是所谓这种存天理灭人欲的思想，有种种种种的传统思想，
哦、那就很现在
捆得牢牢的，
不留头，留头不留发，是吧？现在看很好笑的一个东西，但是当时这个就把这个头发看得比你的头还重要。
嗯哼，像你看这个曾子要死以前，他就说其余手其余足嘛。
嗯嗯，对、啊。
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你不敢毁伤，那你又怎么样？你这到底有什么呢？这是非常非常愚昧的一件事情。可是我们一直是用这种一个更高的标准反过来要求我们自己，
这个
是很强的。
人创造的。这是一点非常非常要求，所以我们就在读圣经的时候，我发现啊，就是说，在圣经里面，特别主耶稣基督里面讲的话，很少有那种很高的那种所谓天理啊，那种高标准的东西拿出来。
他绝对不会，因为那个东西对他来讲是一个低标准嘛，对不对？
对呀、啊，是对他来说低标准。这蒙哥讲到点子上，实际上他都建立在，我发现，就我个人而言，我发现就主耶稣他建立在每一个个人的一种关系上面，你有没有这种感觉？蒙哥读圣经有没有这种感觉？
那是肯定的，我想每个基督徒都有这个感觉，但是咱们。待会儿再到那儿去，我们先把这个中国近代的很大的一个变革啦，这个现象拿出来讨论讨论，因为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
哦，那当然了，我就怕这个
怎么可以？怎么可能？你看中国人对吧？你要中国人改他吃饭，改他用筷子，改他炒菜放酱油，这个很难改的，对不对？
还是
怎么可能？怎么可能在短短的你几乎是一夜之间，啊？中国可以从一个封建老旧这个东方文化古老文化的国家变成一个这个共产主义社会主义的一个彻头彻尾这个被改造过的国家，我们怎么会学得这么快？我们怎么会适应得这么彻底？那我想听一点插播，让听众朋友想一想，等一下回来我们从这一点上继续往前面讨论，好吧？
水兄弟两人爬山，又累又渴，来到半山腰的一座亭子里，看见桌上放了半杯水，哥哥叹了口气说：嗨， 怎么只有半杯水呢？弟弟却欢呼，感谢主，还有半杯水。有人说，这就是基督徒和世人的不同之处。不信的人只看见缺乏，信主的人却能凡事谢恩。你同意吗？如果信耶稣只是一种苦中作乐，凡事往好处想的态度，那么这个信仰的价值实在太有限了。一方面，这种人生态度并不一定需要信耶稣，许多的宗教哲理都能帮助你。另一方面，人若把它贬为一种自我麻醉的精神作用也不为过，因为弟弟的欢呼并不能使杯子里的水更多一滴。那么，难道这个故事错了吗？不是错了，而是故事本身不足以说明信主的本质。请容我另举一个例子，有一位诗人曾经说过，冬天已经到了，春天还会远吗？这句话更能让我们明白信主是怎么回事。表面上看，这句诗与那半杯水的故事没啥不同，都在一个缺乏里，都有一个好的态度，好的态度却也都不足以改变眼前的缺乏。但是深究下去，他们之间大有分别。那半杯水的来历不明，你不知道是谁预备的，也不知道还有没有，甚至不知道他能不能喝。这句诗可不同，因为冬天的背后的确有一个春天的事实要来。弟弟欢呼可能只是个习惯，诗人欢呼却是因为他用信心看见了将来的事。圣经说，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新约希伯来书11章1节，不认识主的人以为基督徒的力量来自信心本身，其实我们的信心又小又简单，它只是一个工具，像一只伸出去的手，把神的应许从圣经里拿出来，又像一条通上山的水管，把溪水引下来。在信心那头，如果没有神为人预备好了一个春天的事实，我们的信心就是自欺欺人，不但毫无能力，也毫无价值。兄弟俩人过冬，又冷又饿，哥哥不知道春天要来，把木头都烧了取暖，种子都吃了果腹，叹口气说，唉，人生实在没什么意思，吃吃喝喝吧，因为明天就要死了。弟弟却积蓄五谷，搭盖仓房，心里欢呼说，冬天已经到了，春天还会远吗？他试炼我，我必如金金，我知道我的救赎主活着，末了必站立在地上，我这皮肉灭绝之后，我必在肉体之外得见神。同一个冬天，两种过法，您选哪一种呢？
朋友您好，欢迎您回到世外桃源。今天我和白健在这里啊，从主耶稣马太福音里面的话开始讲，讲一大堆好像是政治议题啊， 其实不真的是这样子，因为主耶稣这句话所提出的问题，人比羊何等贵重，它的牵涉面太广了。尤其在今天这个世界上，在今天这个中国社会国家里边，你必须要能够答得出这个问题的根本答案是什么，人为什么就比羊贵重。那尤其从中国近代的历史的变革上，我们可以看出来，对于这个问题的答案实在影响了我们今天的中国人以及社会国家的政策。那我们刚才讨论到哪里呢？我们讨论到说，哎，中国这样一个传统的国家怎么会在几乎是一夜之间变成一个马克思思想的国家？这是个舶来品，不但变了，而且变得这么彻底，这个大翻身会不会翻得太出人意外了？白剑兄，你的意见如何？
这个问题我觉得就是说，我们还是讲有社会的历史的原因。
为什么？
比如说当时中国，比如说我们讲列强进来以后，鸦片战争以后，
对，
那么中国当时实际上是一直在这徘徊徘徊徘徊，犹犹豫豫的在准备怎么走，
对，
是吧？又是中秋为题，西秋为用啊，
嗯，
就是说一直在这想在变革，当时却不知道怎么变。那么一直到慈禧太后的时候，也一直想准备做一些改革，当时又不愿放弃手中的权力啊，放弃原来的一些体制，
嗯，
所以一直到没有办法进行改良的时候，所以爆发了辛亥革命，对不对？
嗯。大致应该是如此吧，
应该是如此。所以这东西并不是一下子接受马克思主义，我觉得我一下子转过去。
那还是一样，你看孙老先生他有他的三民主义，
对，
对吧？
嗯嗯，
哎，他的东西是没有办法在中国贯彻的，也就是说你怎么样用这个政治理想、政治思想来指导这个国家、社会、人民，这事情是非常非常难做的。居然马克思主义可以在中国这么短的时间之内贯彻的这么透彻。因为他是先有了政权再破四旧的，他不是先破了四旧再有这个政权，那怎么可以从这个孔家店的思想一下转变成这个完全舶来品的马克思思想，而且转变得这么彻底，而且实行得这么好，我们就这么讲好了，对不对？现在连苏联老大哥倒台了，我们还在这里呢，到底他的结论是什么？
不仗着蒙哥这个观点，就是说好像是完全的这种舶来品，我觉得倒是一直就借助这种形式做的是还是我们老祖宗的一套东西。
哎，这个就是我在问你的问题。实际上我觉得这里边有一个非常非常相像的地方，就是马克思的思想跟孔老夫子思想，我们就把它稍微简化一点，
嗯嗯，
他们是一模一样的，他有一套的道理来决定人在社会上的价值嘛。
嗯，对，
是不是？
对，
你看我们是批幼，对吧？批修。孔老夫子是什么？批小人。
是什么？
他是批小人呢、啊、
嗯嗯，
他有个春秋之笔嘛，
嗯，
他把你这个人用这个标准这么一定啊，你就不得翻身了
啊。对，
很厉害的、嗯、这跟我们后来的批斗是一模一样。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中国人之所以能够转型转得这么快，他到底转得多彻底不用管他，可是像你讲的是很对，其实这里面有很大的类似性在那里、
对，这个东西倒是这样的，就是说老子说我年轻的时候，这话有点倚老卖了。年轻时候，
你现在还年轻，你还可以生儿子，表示你还很年轻。
可以结束了，可以结束了。二十来岁的时候，曾经做过这一方面的一些就是比较研究，就是说马克思主义跟传统这个文化之间，它为什么结合这么好？那么这种结合一直到文革的时候，实际上是达到了顶峰。
对啊，这里面是有很类似的地方。
对，
是是
有很类似的地方，他们都追求一种比如说大一统的东西
啊哈，
或者用政治，我们讲政治思潮的话，就追求一种专制的东西，追求一种、这个有一种大一统的观念，用这种观念来指导每个人的生活。
哎，对，并且判定每个人的价值。
哎，判定每个人的价值。
如果留在我们今天所讲的话，或者用主耶稣的话来讲，我们可不可以这么说，就是老孔也好，老马也好，老毛也好，小邓也好，不管你怎么讲啊，万变不离其宗、这个人的价值，这个人比羊何等贵重呢？这个问题要他们来答的话呢，人是只有相对价值，没有绝对价值。
哎，对，他们从来没有把这个人这个价值放到这种最高的位置上。
对啊，因为你人必须被改造嘛，人必须被礼教所改造，对不对？
嗯，
或者被社会主义的思想所改造，直到他符合了这个更高的他们所拿出来的天理，这个人在社会上才有社会价值，在经济上才有经济价值，就看你所着重的是什么东西。
对，讲的
点子上，
对，
是不是？
但是在主耶稣来看来，那人的价值就是人的价值，对不对？
哎，这个其实这里面还有点学问啊。那我们刚好网上还有人在问的说，我们不是要讲老马吗？老马跟圣经吗？这咱们还真的没有去讲。那这个白剑 孔老夫子认为人的价值是需要有一个这个人有别于禽兽，对不对？这个条件是需要在的，对不对？他的道德、他的仁义、他的礼教，这个必须要在他身上能够表现出来，
嗯嗯，
才能够有所谓的价值。
对，
而且他一定是偏重于，他不是偏重于刚生出来十天的，像你这个 baby 这种价值，他是偏重于
baby 超过十天，
超过十天的是吧？那越来越有价值了。
嗯嗯嗯。
那老马他所说的价值是什么呢？
老马所说的价值，这个因为
人的价值到底是什么？
在老马看来，我们首先可能看到人的经济价值。
哎。什么叫做人的经济价值？请说。
啊，比如说他把人社会看作一种社会存在的一种东西。
嗯。
那么人必须在这个存在里面，这个社会存在来获得你的价值。但是这个社会存在的价值最终是由人的经济地位来决定的。
啊，这个经济地位就是说劳动改造的意思，他改造他的。
你可以这么说，就
是
从这个生产力到生产关系，这个讲解很复杂，我们就不讲了。
对。
但是到最后，比如说你是资本家，你是工人，
嗯、
你是地主、
嗯，
你是农民，
嗯，
他是根据你的经济地位来决定你这个人的价值，
来决定你这个社会的价值。
对，
所以这个我把它叫做这个相对的价值嘛。
对，但是这个理论在实践中给人民或者给整个国家造成的灾难是很深重、很深重。
我没讲，这话是你讲的。
哎，是我讲，因为我们就从那个社会过来嘛。
对呀、啊，因为现在有一个思想，就是觉得说。中国一直在往开放的路上走，经济上也起来，这个当然是没错啊。可是我们前不久的节目也说过，中国有一个很特别的现象，就是一整群的哲学家在做中国政治的领导人，这些人是在哲学的根底上是很好的。
嗯嗯。
那么马克思他虽然讲的是社会经济学，可是他有一个基本的坚持是坚持无神论。
那当然了，他是
那这两件事情到底怎么挂钩？这两件事情为什么这么重要？为什么这个无神的思想绝对是不能放弃的？为什么每次
就这无神论的思想跟他的
这个所谓的社会经济价值有什么关系？
那就是说，这个很明摆着的。如果他要坚持用社会经济方面的因素来决定一个人的价值，
嗯，
那就没有神的位置了
啊。一点不错，我不知道听众朋友听懂了没有，这是非常重要的，因为直到最近连胡锦涛先生都在发表演说啊，他们一讲这些话一定仍然是坚持一些最基本的思想是不会错的，是不会更改的、
嗯、对，
他说我们要从这样的战略高度充分认识做好新形势下宗教工作的重要性，在长期实践中我们党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宗教观同我国实际相结合，确立了我们党关于宗教问题的基本理论和基本方针。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我们要坚持马克思思想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
对，
那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是什么？基本思想是什么？基本工作方向是什么？这听众朋友啊，你要是政治学习不打瞌睡的话，你应该心里面早就有答案。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就是无神论，不会改的。就是你想说，那你为什么你可以开放宗教啊，你可以开放基督信仰，什么都好，什么都好，说是这样说，可是有一个基本立场是绝对不会改的，那是什么？你必须坚持无神论。什么叫做无神论？其实是所谓的无圣经论啊，说的对象好像是神，实际上是因为如果有圣经，如果有神，那谁定义什么是人的价值啊？神定义。神的定义如果跟你的社会经济的价值不一样，如果跟你的儒家礼教价值不一样，那你就没有一个执法的依据了。
对啊，在原来的时候，在这之前，比如说在毛泽东时代，老毛时代、
嗯、
那他用社会经济的因素来决定，就把人划为几个阶级。
对啊，
阶级斗争。那么
所以你才会讲说对我们的危害，你是讲到说这种对人性的抹杀，对
那个时代是对人性
残忍的现象，
常人把人硬生生分为资本家地主就是绝对的坏人，
对啊，
工人农民就是绝对好人，实际上不存在这个问题，穷人里面有好人有坏人，富人里面也有好人坏人、嗯、对不对？
因为就是我们刚才讲的这个问题，人比羊何等贵重，怎么决定？用相对价值，那特别偏重就是社会经济价值，
对
劳动生产价值来决定一个人是不是有所谓的贵重。因为照他这样讲，人一个不是生产不是劳动的一个害虫，那根本不比一头羊有价值。
嗯，那当然，对他们看来，
对不对？
在当时指导实际上就是这样的。 你如果是五类分子，如果比如说你如果有灾难，这种大地震灾难的话，你可以、你可能在外界人不能想象，他可能去救那个生产队的女巫。但是觉得你这个四类分子啊，你这右派、死了活该，死了白死。
那真的有这样的事情
也是发生过的，你知道
吗？那当然，那当然，
你可以想象，确实发，当时确实发生过。
我觉得我们今天必须有一个认知，就是这一点要是不改的话呢，没有真真正正的改变。
不是，我刚才的意思就是说，这造成很大危害，不光光在毛时代、造成很大。
直到现在这件，
对，
直到
现
在这件事情没改。
和解社会了，不讲解决斗争了，但是这个用社会经济的因素来决定人的价值，这一点还是没有变。
那一到了有灾难发生的时候，比如说这次四川的大地震，很多无辜的人死去，那也有很多救命的行为，比如有一个老师把墙挡住，他救了学生，他自己牺牲了，那这时候我们就觉得他可歌可泣。那这时候其实我们所用的标准已经就不是老马老毛的标准了，
根本就不能用一个人的社会啊、经济啊什么这种地位来。
对，我们这时候所用的标准实际上就非常接近主耶稣所用的标准，这是我们本性里面指示我们的标准。而这个指示
本身就有一个非常高的价值在所在。
对，那他为什么这么有价值，我们在礼拜四查创世纪的时候已经开宗明义，圣经开宗明义就讲出来了，因为人是照着神的形象、神的样式造的。那这个价值呢，如果用我们今天这个节目里这个话来讲，那是一种绝对价值。你只要是人，你就有一个绝对价值。而且这个绝对价值最特别的是什么，就是我们刚才要讲还没讲到的这个点，是你在神的眼中有绝对价值。
对，这一点非常重要，
最稀奇的事情。对，
这点我们比如说现在又回到西洋哲学过来，我就说我们老爷了，在西洋哲学它人文思想比较丰富一点，它经常很强调人的价值，但是到一定程度以后，它又把神放在一边了。
对啊，那当然了，
它把人变成宇宙的中心。比如说在最早古希腊这有一个叫人是万物的尺度，不知道蒙哥听过这句话、
哦、万物没听过这句话。
人是万物尺度，用人本身来衡量所有万物的东西，包括这个、
哎、这句话相当唯物啊，不是吗？
怎么讲这是唯物的？
因为所谓唯物是以你的尺度来衡量啊，你感觉不到的是没有价值。
对，对，他就以人本身尺度来衡量这世界本身是不是有价值所在。
对。
那么一直到近代的人文主义是，你也看到把人放在把神撇到一边了，甚至没神的位置了。一直到比如说尼采啊。一直到这个比如说存在主义啊，这些东西
是
已经没有神的位置，就是人在自己创造自己的价值，看起来人很伟大，但是到最后发现人非常非常空虚，非常荒谬。这个我们一开始我记得我上节目就讨论过这个问题，
我们就讨论过这个问题。
对
对 对, 对，
那我们是现在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的，
因为在希腊的哲学里边，他们这个奴隶社会与贵族社会是分得很清楚的。
对，
这两个是不混在一起谈的，是不是？这当然我这个了解是非常非常有限的啊。但所谓人的绝对价值，就算人的价值仍然是在一个人与人这个社会里面比较。
对。
圣经的看法一向不是如此，这是最惊人的一个地方。在主耶稣看起来，那个躺在他怀里那个一生讨饭的拉撒路啊，对主耶稣有一个绝对的价值，他死的时候就在亚伯拉罕的怀里抱着。
对。
那因为为什么？他是个人，他是亚伯拉罕的子孙呢、啊。那个财主可以是慈善家，可以是资本家呢。
对，
可是圣经却不完全不以那些东西来判断它的价值。
他没有，比如说就像我们有这个大地震一样的，我们并不因为压在下面的是个亿万富翁啊，是个什么县委书记啊、市委书记啊，又比其他的小学生啊甚至婴儿更有价值，一点没有。
哦、那当然，不过在抚恤的工作上，好像已经开始说那个干部啊要开始要已经有开始有些条例出来。
啊这个我们该听到吗？实际上在国内经常比如说如果你是城里人，你是农村人，如果出车祸的话，农村的人受到的抚恤金可能只有城里人的一半。
哦，这个又来了。
对，这个我们又回到这个。
对，人比羊何等贵重，这个问题就在。所以我说这个主耶稣问这个问题是非常非常问在问题的中间点上。
所以当这次大地震怎么抚恤我就不知道，我都没注意这方面问题。但可能肯定会有区别。
对，这个死难的干部几百个人，他们的要从优抚恤，这个新闻头条已经出来，这个新闻标题已经出来了，我没有仔细去看就是了。
一般老百姓死了也就一般性的处理。
因为我们一般说一个人的价值，这个贵重啊，我们总是留在这个层面上看，社会啊，对不对？
对
啊，家庭啊，我们的体会啊，圣经所说的人比羊何等贵重，其实它最重要是在神的眼中里面。 在神的眼中，我们有一个绝对的价值，不因你在世界上的成就、健康、社会经济地位、教育，什么通通没有关系，只因为你是他所造的人，
对，
他就对我们有一个绝对的爱。这是非常非常惊人的思想。
对，所以这定义实际上是由神而下的绝对的价值，而不是由人自己来下的，我还要强调这一点。
而且这个我们是一般是这个还有一个先后持续，对不对？像你把你这个现在几天了？12天了？14天了？儿子
现在已经是20天了？
15天，
刚刚好15天。
那我这几天才知道，跟你做了两个节目我都忘了提这事儿，你看看真是罪过罪过。
第二个节目啊，哎，上一次好像你还没反应过。
对啊，我完全没想，我光在想另外一个儿子。对。那你把这个娃娃15天的娃娃交给马克思，当然我想你可能不会要他抱了啊。
嗯嗯。
交给大胡子马克思，说请问我这个孩子有什么价值？
在他看来是没有价值的。
对。什么时候会有价值？他说会有价值，将来看他怎么样，对不对？
你这个说对了，国内我刚才讲的车祸赔偿就是这样。
嗯，
70岁以上的老人如果给出车祸，
嗯，
不管什么东西，他所得的抚恤金可能跟14岁以下小孩得的抚恤金是一样，最低最低的。
哦，因为你没有劳动生产价值。
因为你没有劳动生产价值。
嗯，
这在国内的实际操作中，至少我出国以前。就是还是这样的。
嗯，哎，那这里面有个很清楚的顺序问题，你一定先有人看这个人的情况，看这个人的条件，再决定他的价值，对不对？
嗯，对。
那圣经除了我们在神眼中有一个绝对价值之外，还有一件非常惊人的事情，就是人的价值比人的存在还要早。
哎，对。但是这个蒙哥要给大家解释一下。
这个对你们搞哲学的人来讲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到底哪个在先，是人的存在在先呢，还是人的价值在先，对不对？那西洋的哲学说，我得先确定我的存在，我要是连我的存在都不能确定的话，我怎么决定我的价值呢？
对，一直到现代哲学有往往有这样一个倾向，像尼采啊，或者像存在主义
啊，
他往往用人的存在先来，然后为什么他会人的存在先于人的本质呢？就是因为他认为这个人的价值是由人自己来创造的。
你看我们这个专家吧，这个存在先于本质这个话就哲学家的行话了，对吧？不讲我们就不会了。
对。
那圣经让我们非常吃惊，就是不但神看我们有绝对的价值，不管你在怎么样一个不如意情况里，已经老了病了，已经在你看已经完全都完了，你在神眼中那个绝对价值是一点都不变。非但如此，惊人的事情是，甚至你还没有生下来，你的价值已经决定了，对不对？
圣经是这么说的。
哎，他说我们在创世以前，神就已经为我们预备了要得将来的世界为业，对吧？你看那个跟主耶稣挂在十字架上的囚犯，这两个绝对是判了死罪，是罪有应得，自己也认了罪的。可是当他接受耶稣的时候，主耶稣就跟他说，我实在的告诉你，今日你要与我一同在乐园里面了。这个叫做绝对价值。
对，
这个叫做绝对价值。
对，这种价值是从神那赋予的。
哎，这个东西啊，在我们实际的体会就叫做什么，就叫做爱，对不对？
嗯嗯，对。
我们常常会问人家一个问题，或者这样说，我们信主之后会有一个新的感受，在你在慕道的时候你会有一个感受，说哎呀，神爱世人啊，你听基督徒这么讲，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
对，
啊，这里面的，哎，你说人比羊何等贵重？圣经不是说神爱是羊，对吧？他不是这么讲，神爱世人啊，甚至爱到什么地步呢？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就是说。本来这些人呢，啊，是应该要灭亡的，现在非但不致灭亡，反得永生啊！这是一个福音的中心，主耶稣自己传的，叫做约翰福音3:16，基督徒一定会背的。啊，你起先在慕道的时候，你想这个事情，逐渐道理想明白了，然后你就需要开始问一个问题了：这个世人呢，可不可以改成我？神爱蒙哥。或神爱小贝，神爱百戒，
那是肯定的。他讲的我就像我们提到这个世人，实际上是讲了一个一个的个体。
哎，那这时候来了啊！世界上有这么多的人，神爱他们，对不对？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那我请问你，假如世界上只有5个人， 神是不是同样爱这五个人，会把他的独生子赐给我们这五个人世外桃源的同工啊，让我们不至于灭亡反得永生呢？会不会？
我想是这样的。
OK， 那假如只剩一个人，这一个人他必须要在神面前回答这个问题，神是不是爱我爱到一个地步啊，甚至把主耶稣他的独生子赐给我，让我不至灭亡反得永生？
答案是肯定的，对我来说。
为什么？你刚生了一个儿子，假如你这个儿子需要一个肾，你给不给他？
对啊，给啊。
需要一个眼角膜，给不给？
给啊。
需要条命，假如可以有人移植的话，你给不给？
给啊。
一点不考虑是吧？
对。
呵啊。那圣经的话就是父亲怎样连续儿女，
嗯嗯，
对不对？耶和华也照样连续敬畏他的人
啊。做了父亲以后啊，对这种感受就逐渐逐渐体会更深，
越来越有体会，对不对？
当然我现在在第三次做父亲。
对，可是这件事情一点都没减少。
对，一点没减少，
对不对？
反而体会更深了。
我们在北边那个college station 那边聚会，哎呀，这最近也是生了几个胖娃娃，哎呦，那真可爱，真可爱，你抱在手里就是放不下来了。
嗯，
你怎么看怎么好，那还不是你自己的，他就在你胳膊里面睡一下，你就放不下来了，对不对？你说你什么都愿意给他，那这个东西叫做爱。我们生孩子的时候会开始体会到那个父亲的爱、母亲的爱，从这个爱，神更希望我们这些基督徒啊，对不对？或者你还没有信主，你一定要知道神对你有千百倍这样的爱，那是无法比，那个爱是人没有办法测度的爱，有这么深的爱，他因为爱你，哪怕世界上只有一个人，他仍然会为你舍命。而且同时怎么样呢？这个他所爱的这个人啊，无论是大学教授还是一个乞丐，他是不是一样的爱他，一样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他不至灭亡反得永生？
从新约圣经来说，我们看的主耶稣基督很少去理睬那些大学教授，
嗯，
对不对？他经常看到这瘸腿的、瞎眼的。
那只是在接受福音的事上，他之所以会把这些法利赛人记下来，他之所以会有这个耐心还去跟他们辩驳，那只是因为他一样的爱他们。
嗯嗯，
对不对？就像你这个儿子，你怎么知道他长大以后是乞丐还是法利赛人？你是一样爱他的，对不
对？
对啊。那这个爱是我们不能够明白的啊，当主耶稣在问说人比羊何等贵重呢，他是在问这件事情，他是要我们想这件事情。听众朋友，你要是明白这件事情，那你真的就离主不远了。然后主耶稣就接着就说了，所以在安息日做善事是可以的。这个话翻的是很对啊，但是他不是百分之百的传神啊。对，在新约里面的善事啊，以前有一个老姐妹，她就跟我讲，你看新约里面读到善事这两个字啊，你把它翻成神的旨意，其实更清楚。
哎，英文应该怎么翻
？Do good。
Do good。嗯哼。
对，因为你知道，
这样就比较传神，对，嗯哼。
所谓好啊，就是在创世纪第一章里面，神所说看为好的。
嗯嗯。
对不对？在另外一个地方，他说我在安息日叫一个人全然好了。你怎么还定我为有罪？因为不要忘记了，当神造了万物之后，他看所造的一切都甚好，所以他进入这个安息日。换句话说，什么叫做安息日？在安息日里面啊，一切都是需要干什么？全然好了，照主的标准好了。什么叫做在安息日做善事？在这样一个原则底下，当把你带到神面前，让你 complete， 把你恢复了，把你痊愈了，在神面前让你痊愈的事情是一概不在律法底下的。
对，
这个叫做在安息日叫这人全然好了。为什么？因为在安息日里面是全然好的，这就叫做进入安息日。从某方面来讲，当主耶稣叫你全然好了，你就是进入安息日了，因为他是安息日的主，他刚讲完这个话，于是对那人说，伸出手来，他把手一伸，手就复原了，和那只手一样。啊，那这是一件很特别很特别的事情。
对，
主会不会医治你？会。主让你知道说你在神的眼中有绝对的价值。耶稣来了没有？来了。救恩预备了没有？预备了。他对你说话了没有？说了。他叫你伸出手来，你得干什么？
你得伸出去。
他把手一伸，手就复原，和另外一只手一样。很多时候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啊，像我们这次有福音营，哎，听众朋友，你还没有报名，赶快报名。不过你来报名的时候，你得心里有点预备啊。你说讲完到了，会不会要你？我们用世界上的话讲，会不会要你表态啊？会。会不会叫你举手？会。为什么要你举手？手一伸就复原了。
不，我相信就如果能够来的福音朋友基本上是
他已经伸了手了，是的，
对，基本上手已经是
对，
已经拿出来了。
对对，那感谢主，因为我们不是要不是说这是一个宣誓效忠或者一个什么特别的手续，而是这是主的要求啊。这个伸手，当然我想你知道我的意思啊，不是真的说一定要伸手才是伸手，你开口祷告也可以，你走出来也可以，你默默的跟主讲，通通叫做伸手。
对
不对？只是你对于主所吹的笛啊，你要跳舞，他举的哀你要捶胸，这个叫做伸手。他对你，他对那人说伸出手来，他把手一伸，手就复了原了。这就是耶稣奇妙的地方啊！他不只是来行个特异功能而已啊，他让你看见在这一切事情的背后，你我在神的眼中啊，无论你在人的眼中怎么样，你叫全世界的人唾弃你，你在世界上是一个最没有价值的人，不论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来讲，你都是完全没有价值的人，在神的眼中你仍然是什么最有价值的人。 对不对？
其实你是四类分子黑五类是吧？
对啦，我们今天当然不是碰这个问题，我们在北美的人往往是我觉得我劳碌了一辈子，我这个人在我妻子的眼中，在我儿女的眼中，在我朋友的眼中，或者在我自己的眼中，我到底有什么价值？你这事情不能想下去的，对不对？你越想越沮丧。可是主耶稣的话是说，人比羊何等贵重呢？实际上这个是一个问题，更是一个答案。因为你听众朋友，就是你啊，就是你现在这个样子，你最失意的时候，最沮丧的时候，你在神的眼中，那不只是有价值啊，而且是什么？何等贵重呢？
对呀，
所以何不这样子啊，我们今天讲到这个地方，还是请你啊，现在就跟着我们亲爱的姐妹祷告，把你的手，把你灵魂的手向耶稣伸出来，你把手一伸，手就复了原，和神起初造你的时候一样。神要把你恢复到他的安息日里面，恢复到他的形象，他的样式，你为什么不接受呢？
亲爱的天父，我的心称谢你，我的口舌要赞美你，因为我在你面前是如此的卑微，你却看我为宝贵。我的行为在你面前显为污秽，我的意念在你面前显为虚妄，我的思想在你面前显为狂傲，我的成就在你面前如同灰尘。我在你面前如野地的草，早晨生长，晚上割下枯干，可是你竟仍然看我的灵魂为宝贵。你为了拯救我，竟差你的独生爱子来为我死，背去我一切的罪孽，代替我一切的刑罚。主啊，我还有什么好说的呢？我只有向你伸出我枯干的手，向你敞开我枯干的灵魂，求主十架的光芒医治我，拯救我，照亮我。当安息日，求主也把我从死亡的深坑拉上来，让我在你面前也得以全然好了。天父啊，我谢谢你。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亲爱的听众朋友，世外桃源节目要暂时和您说再见了。收果子的时候早就尽了，庄稼已经发白，这是一个完全凭信心仰望主的节目。我们的联络电话是281-561-9747，您也可以留言在世外桃源的网站上 swtychina.com swtychina.com。 99之羊广播电台今天的播音到此结束，让我们下次再会。
我愿做那星星发光来荣耀你，我愿做那太阳。 为你换上我